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来阅读尼希米记。我们今天该阅读最后的这三章，就是尼希米记的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主题是尼希米的改革第二个部分。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的来学习尼希米的改革，愿主的圣灵可以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进入真理当中，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做出改革，做出改变。愿主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恩典，就把我们的学习恭敬地向恩主交托。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昨天谈到了尼希米的改革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啊，尼希米那么以斯拉他们宣读律法书，百姓听到律法书的话，他们就心被圣灵感动，然后呢他们就认罪悔改，并且在这个公约上签名啊，立定心志与上帝立确实的约，要与上帝立约啊，从今以后遵守上帝的一切律法。那么今天呢，我们该阅读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那么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城还是一个啊人口很少的一座城市，那么人呢是不多的，人很少。所以第十一章里面谈到了啊住耶路撒冷的人。那么第十二章里面是谈到了圣城的奉献典礼。那么第十三章是谈到了尼希米所做的第二次的改革。好，弟兄姊妹，我们首先啊来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是谈到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那么这一章呢，它是回应的是回应第七章的内容，因为第七章第四节啊里面谈到城是广大，其中的居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然后在第七章他们就数点了百姓的名单，然后经过第八章宣读律法，第九章百姓的认罪的祷告，然后第十章百姓的立约，那么就来到了第十一章，他们要确定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了。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十人中十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呢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需要解决。首先第一句话告诉我们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这一句话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下面谈到了每十人中啊，他们要撤迁，撤出一个人来住在耶路撒冷。然后在第二节里面谈到凡甘心乐意住耶路撒冷的人，百姓都为他们祝福。那么问题呢就出现在这个地方，凡甘心乐意住耶路撒冷的人，那么这个凡甘心乐意的人是什么人呢？那么关于这个方面啊，一般是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说凡甘心乐意的人是指着撤迁撤出来的人。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呢是说凡甘心乐意的人是指着其他的人。那么现在呀，我们来看一看这两种解释都有哪些的不同。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凡甘心乐意的人是指着撤迁撤出来的人啊，这种观点。那么持这种观点的人呢，他们认为耶路撒冷城并不是谁想住进来都可以，他们需要经过啊名单的点名才能够住进来，所以因此呢他们需要经过撤迁的方式才可以住进来。 因为耶路撒冷城并不大，不能够容纳那么多的人，所以因此呢，他们需要通过撤迁的方式来决定谁可以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么撤迁撤出来的人，那么他们如果是甘心乐意的啊，那么百姓呢就为他们祝福。那么这个呢是第一种的解释。那么第二种解释，他们认为凡甘心乐意的是指着其他的人。那么持这种观点的人啊，他们认为百姓并不愿意住在耶路撒冷城，因为百姓呢，他们都住在自己的城市，自己的乡村里面。那么让他们离开自己的城市，离开自己的村庄，去来到一个新的城市里面，来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里面，所以因此呢，他们不愿意，所以才导致耶路撒冷城荒凉，没有人居住。那么不愿意怎么办呢？只能够通过撤迁的方式让他们在里面居住。而另外呢，还有一些人，他们是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所以因此呢，百姓就为他们祝福。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是第二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认为甘心乐意的人是指着百姓撤迁撤出来的人，那么第二种观点是指着其他的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两种观点呢也都有可能，所以我把这两种观点都列出来，让大家自己去衡量一下。但是弟兄姊妹，不管是哪一种观点，那么只有甘心乐意的人才得到百姓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甘心乐意的人说明他们爱耶路撒冷，那么也说明他们关心耶路撒冷。所以只有那些爱耶路撒冷、关心耶路撒冷的人，那么才蒙百姓的祝福。那么今天呢，也同样是一样，只有关心教会的人，只有爱弟兄姐妹的人，那么才能够蒙上帝的赐福。好，我们再看第三节，尼希米记的第十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好，那么这里面谈到了住在自己城邑的人，所以第三节是谈到他们都住在自己的城邑当中。所以弟兄姊妹，第一节和第二节谈到的是住耶路撒冷的人，第三节谈到的是他们住在自己城邑的人。那么在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里面谈到本省，那么这个本省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犹大省，因为当时犹大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啊，乃是属于马代帝国的一个行省啊，一个省份。所以本省就是犹大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第四节一直到下面的第二十四节都是谈到了住耶路撒冷的这一个名单。那么这一份名单，圣经告诉我们是首领的名单。那么圣经首先谈到了犹大人，圣经在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谈到犹大人的名单。那么犹大人的名单一共有468名，然后谈到了便雅悯的这个名单，圣经在第七节到第九节谈到便雅悯的名单，一共有928名。所以便雅悯的这一份名单比犹大的那一份名单的人数呢要多一倍。然后第三个谈到的名单是祭司的名单，圣经在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谈到祭司的名单，一共有1192名。然后第四个谈到的名单是利未人的名单啊，圣经在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谈到的是利未人的名单，一共有两百 84名。然后呢，在第二十节啊，又谈到其余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都住在犹大的一切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那么这个呢，也是重复的第三节的经文的内容。然后在21节里面谈到了尼提宁他们住的地方，他们是住在了俄斐勒。俄斐勒这一个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南面有一个山坡圣殿南面有一个山坡，那么被称为是俄斐勒。所以尼提宁他们就住在这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尼提宁他们都是外邦人，但是呢他们却是在圣殿里面服侍，他们是做劈柴挑水的服役的人。所以因此呢，他们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们却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能够服侍圣殿，并且他们能够住在圣殿南面的这一个山坡上，就是俄斐勒这一个地方。那么下面的22节到24节里面谈到的是耶路撒冷的管理者。所以弟兄姊妹，通过我们统计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发现啊，住耶路撒冷的这个名单啊，一共有2872个家庭。因为每一个人代表了一个家庭，2872个人，也就是2872个家庭。所以因此呢，总人数呢应该大约呢有10000个人左右。而耶路撒冷城并不是很大，所以因此啊，我们可以看到人数呢也并不算少。好，那么这个是谈到了住耶路撒冷的人。那么下面的25节到最后的36节是谈到了住犹大其他地方的乡村的一些人口。那么详细的我们就不讲了，因为都是明文，弟兄姊妹呢看一下就可以。那么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犹大人他们已经被掳多少年了呢？我们知道犹大人被掳70年，那么到现在他们已经回归了，到尼西米这一个年代是主前的444年。犹大人从主前的606年第一次被掳，那么到现在是主前的444年。那么我们可以用606减去444，可以得出162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从犹大人第一次被掳，那么到现在尼西米这一个时代，那么已经过去了162年的时间。但是呢，犹大人他们的这些地业仍然在保留着，他们的城市、他们的乡村以及他们的地业呀仍然在保留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乃是一个神迹，因为一般来讲被掳之后呢，这个地业会被其他人给占领掉，但是上帝依然保留着这些地业。为什么？因为是要等着犹太人的回归。那么别说过100多年，就算过70年，那么地业保留着也是一件神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呢让犹大人被掳到外邦，并不是要消灭犹大人，而是要怎么样？而是要使地土安息，使地土享受安息，享受70年的安息。那么70年满了之后，犹大人要回到这一个地方，那么仍得到他们的土地。所以啊，我们就看到上帝呢他掌管着历史，那么他也掌管着犹太人他们的这个历史。那么他也是一位有恩典的上帝，他也是一位饶恕人拯救人的上帝。因为犹大人虽然被掳了，可是呢这一个土地仍然为他们保留着。那么弟兄姊妹，同样的，今天我们这一个世界我们这一个地球也被罪恶所掳掠，我们这个地球的生灵都被称为是失丧的地球被称为失丧的，我们人都被称为失丧的人。但是弟兄姐妹， 这个伊甸园，上帝啊，仍然为我们保留着伊甸园，我们的家乡。上帝仍然为我们保留着，等到我们将来得救之后，那么这个伊甸园要重新恢复，重新赐给一切得救的人。好，那么这个呢是第十一章啊，我们再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前面谈到了啊一些名单，那么后面谈到了城墙的奉献典礼，也就是圣城的耶路撒冷城的奉献典礼。那么这一份的名单啊，是单单记录了啊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那么是从第一次归回的跟随所罗巴伯回归的啊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开始数算，一直到尼西米他们这一个时代的啊祭司的名单。那么第一节到第九节谈到的是第一次跟随所罗巴伯回国的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那么第一节到第七节谈到的是祭司的名单啊，第八节到第九节谈到的是利未人的名单。那么这个名单都是首领的名单，只谈到了首领。然后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只谈到了被掳归回之后历代的大祭司的名单，就是从耶稣亚开始记载。我们知道第一次归回的跟随所罗巴伯回国的这个大祭司就是耶稣亚，那么耶稣亚呢也叫做约书亚，撒迦利亚书第三章里面谈到约书亚。那么这一个大祭司的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亚生约雅金，约雅金生以利亚实，那么以利亚实就是尼西米时代的大祭司，以利亚实生耶和耶大，耶和耶大生约拿丹，约拿丹生亚杜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节圣经是谈到了被掳归回之后历代的大祭司的名单，从耶稣亚到亚杜亚。那么在下面的第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里面是谈到了从被掳归回之后第二任大祭司啊，请注意被掳归回之后第二任大祭司的时代祭司族长的名单。因为我们知道被掳归回之后呢，第一代大祭司是耶稣亚，所以因此第二代大祭司就是约雅金啊。第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是谈到了被掳归回之后第二代大祭司约雅金时代的啊祭司族长的名单。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第十六节里面谈到的撒迦利亚，他是异多族的撒迦利亚，那么这一个撒迦利亚也就是先知撒迦利亚。圣经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谈到撒迦利亚是异多的孙子，那么以斯拉记的五章一节也谈到撒迦利亚是异多的孙子。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第十六节里面谈到的异多族这一个撒迦利亚，那么他就是先知撒迦利亚。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撒迦利亚他是一位祭司，那么他也是一位先知。那么下面的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里面是谈到了尼西米之后祭司和利未人的族长啊都记在册上。那么为什么是尼西米之后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一开始就谈到了以利亚实。第二十二节他说至于利未人当以利亚实，因为以利亚实他是尼西米时代。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节圣经谈到的是尼西米时代之后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名字呢记在册上。那么这个记在册上是什么意思呢？记在册上就表明了尼西米之后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侍奉啊，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侍奉就恢复了正常。因为只有恢复正常啊，只有他们在圣殿里面供职，那么他们的名字啊才会记在册上。然后在下面的第二十四节 到二十五节谈到了利未人他们的班次。那么这个班次呢，二十四节谈到的是赞美，二十五节谈到的是守门。所以弟兄姊妹，利未人他们一个是赞美，一个是守门，这个是他们的工作。他们要按着班次赞美，也按着班次守门。那么二十六节是总结上面的，总结上面的第一节到二十五节的一个内容。因为二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这都是在约撒达的孙子耶稣亚的儿子约雅金和省长尼西米并祭司文士以斯拉的时候有职任的。那么这里面就谈到了大祭司约撒达和耶稣亚和约雅金以及尼西米和文士以斯拉那一个时代在位有职位的。所以很明显呢，它是一个回顾，从约撒达一直回顾到尼西米这一个时代。那么回顾什么呢？回顾历代以来担任大祭司的名单，担任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那么为什么要回顾他们呢？因为回顾他们就是回顾他们的工作，回顾他们在每一个时代，在他们那一个时代所经历的上帝的恩典。而这种回顾是根据大祭司的名字一代一代这样下来去回顾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次回国的第一批回国的所罗巴伯那一个时代的大祭司耶稣亚，那么一代一代这样下来，那么从他们被掳归回到现在，一代一代这样下来，每一代人都经历了上帝他丰富的恩典和带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十二章第一节到二十六节，那么它完全都是一个历史的回顾。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看几节圣经，就是第七节，尼西米记十二章的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第七节最后一句话啊，他告诉我们，这些人在耶稣亚的时候做祭司和他们弟兄的首领。请注意这里面谈到了耶稣亚的时候，以大祭司来计算这一个年代啊，在耶稣亚的时候以大祭司计算年代。然后我们再读下面的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在约雅金的时候，请注意啊，在约雅金的时候，刚才呢是耶稣亚的时候，那么现在是约雅金的时候，约雅金是耶稣亚的儿子。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代一代这样下来，在约雅金的时候祭司做族长的啊，就在下面记载。然后我们再读二十二节啊，往下面看，第二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至于利未人，当以利亚时、耶和耶大、约哈难、亚杜亚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谈到谁呀？谈到大祭司以利亚时，然后呢再往下面谈到直到亚杜顿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再看下面的二十六节，二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这都是在约撒达的孙子耶稣亚的儿子约雅金和省长尼西米。请注意，省长尼西米和大祭司以利亚时是一个年代，并祭司文士以斯拉的时候有职任的啊，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节圣经二十六节对以上是一个概括啊，是一个总结。我们也看到每一个时代都是以大祭司的名字来计算这一个时代啊，计算这一个年代。从第一批回国的耶稣亚，然后呢到第二代的约雅金，然后到第三代的以利亚时，以利亚时也就是以斯拉和尼西米的时代，然后呢再到以后的时代，就是直到亚杜亚的时代。所以弟兄姊妹，这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回顾，回顾历史，回顾他们那一个时代的作为和经历，那就回顾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带领。因此呢我们就要讲，犹大人他们第一次回国是因为 波斯王古列，也叫居鲁士下令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回国。那么那一个年代是主前的537年，他们第一次回国。那么到现在尼西米这个年代重建城墙，这个年代是主前的444年。所以因此我们来算一下，主前537年，然后减掉444年，我们就可以得出93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弟兄姊妹，这93年的时间啊，他们一代一代这样相传，那么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有失败，那么有眼泪，他们也经历了很多患难，那么同时呢，他们也有快乐，他们也有平安，他们也有得胜，他们也有主与他们同在的经历。弟兄姊妹，我们还记不记得一句话，就是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经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上帝施恩的手啊，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所以弟兄姊妹，通过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施恩的手在帮助着他的百姓。那么同样的，今天弟兄姊妹，今天上帝施恩的手也在帮助着我们，帮助着每一个信靠他的儿女们。不管遭遇多么大的难处，也不管遭遇多少的拦阻，不管仇敌怎么样陷害，怎么样拦阻，弟兄姊妹，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那么任何的仇敌都不能够拦阻上帝旨意的成全。所以弟兄姊妹，历史不可以忽略，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忽略历史，我们要回顾历史，奔走前程，因为过去的历史能够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那么尼西米记的第12章第1节到26节，那么作者他用了这26节圣经回顾这一段历史之后，然后下面从27节开始谈城墙的落成典礼。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这样去安排呢？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语文的结构呢？为什么要先在上面谈一谈这一个历史的回顾，然后才谈下面的城墙的典礼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典礼啊？典礼并不是放放烟花，放放鞭炮，并不是热闹热闹，而是什么？典礼乃是回顾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典礼啊？典礼是见证啊，是见证上帝过去的恩典，见证上帝的带领。通过述说上帝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着我们走过来，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着我们，带领着犹大人建造圣殿，并且进行改革的工作，清除一切的偶像，与外邦人隔离隔开，并且呢宣读律法书，与上帝立约。那么到建造城墙，城墙建造完毕。所以弟兄姊妹，从建造圣殿到建造城墙，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建造圣殿，建造城墙，建造人心，改革人心。所以弟兄姊妹，这都是什么？都是上帝的手带领着我们，就是他施恩的手。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把城墙的落成典礼放到这个地方，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乃是让我们去回顾这个历史，回顾上帝的恩典。那么现在呀，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典礼这一个城墙的落成典礼，从27节到43节谈到的是这个典礼。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明白这一个落成典礼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么关于这个时间，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解释。那么第一种的看法就是他们认为城墙的落成典礼在城墙刚刚建造完成之后就举行了。 之所以放到这个地方，是因为圣经的作者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那么这个呢是第一种的看法。第二个看法呢是认为城墙的落成典礼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发生的啊，才举行这个典礼。那么针对这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也来谈一谈。首先就是认为落成典礼在城墙刚刚建造完毕之后就举行了。我们知道城墙是在6月25日建成的，所以因此他们认为城墙建造完成之后，那么就举行了奉献的典礼。为什么呢？他们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他们认为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并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来书写。比如说以斯拉记的第四章里面谈到了亚哈水鲁王和亚达薛西王，就是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谈到的这两个王，他们认为这两个王并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所以因此呢，他们认为这个地方也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所以他们就认为圣殿的落成典礼是在圣殿刚刚建造完成之后就举行了。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的理由啊，就是在尼希米的三章第一节里面谈到祭司建立羊门。那么他们建立羊门的时候呢，就已经把羊门给分别为圣了，就是说已经把羊门给奉献了。所以因此呢，当城墙全部建好之后，城门安了之后，那么他们立刻就举行了奉献礼。他们立刻呢就举行了这一个城墙的落成典礼。所以啊，根据这两个方面的理由，他们认为城墙在刚刚建造完成之后就举行了奉献礼啊，这一个是第一种解释。那么第二种解释呢，就是认为城墙的奉献典礼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奉献的啊，并没有在建成的时候奉献，而是在这个时候才奉献。因为他们认为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记载的，就是包括了以斯拉记的第四章六到七节里面谈到的两个王，就是亚哈水鲁王和亚达薛西王。那么这里面谈到的亚哈水鲁王并不是以斯帖的丈夫，那么亚达薛西王也不是让以斯拉和让尼希米回国的亚达薛西王。因为他们认为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第六节的亚哈水鲁王是古列王的儿子，那么第四章第七节的亚达薛西王是那一个伪斯梅底，那么也是这一个斯梅底下令让犹太人停止建造圣殿。所以他们认为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写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的理由啊。那么第二个方面的理由，就是他们认为城墙呢在这个时候奉献，举行奉献礼才最合适。为什么最合适呢？因为啊，如果说城墙刚刚建造完成之后就举行奉献礼的话，但是呢，百姓他们的内心还不完善。虽然说城墙建好了，可是百姓呢，他们还没有悔改啊，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因此呢，奉献城墙的典礼，意义并不大。所以他们认为尼希米并没有在那一个时候奉献城墙，而是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现在，就是尼希米记的第六章啊，城墙建造完毕之后，然后呢，到第七章啊，他们看到城墙虽然建好，可是呢里面没有人居住啊，里面很空洞，里面人很少。所以因此第七章他们统计呢这一个名单，然后第八章他们宣读律法书。 那么第九章，百姓因为听见律法书的话，他们就怎么样？认罪祷告，然后呢悔改。那么就来到了第十章，他们就与上帝啊重新立约，立这一个确实的约，并且签名在这个约书上。那么这一个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时候呢，通过第七章的点名也点好了，统计名单也统计好了。那么第八章的律法，他们也接受了律法的教训。第九章他们也悔改了，他们也认罪了。那么第十章他们与上帝立约了。然后呢，第十一章就是撤迁啊，他们要撤出啊住耶路撒冷的人。所以通过第十一章，那么现在呢，耶路撒冷也有人居住了。所以在第十二章，那么就可以奉献典礼了，可以奉献这个城墙了，因为时候恰当了。但是呢，在第十二章奉献典礼之前，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回顾一下历史，就是从所罗巴伯带领犹太百姓第一次回国开始，那么一直到尼希米这一个时代的啊这一段的历史，他们要先回顾一下。回顾一下之后，那么才举行奉献典礼。所以啊，他们认为完全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写的。这个时候奉献城墙才有意义，那么才是最合适的时间。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以上两种不同的观点啊，一个认为城墙在刚刚建好的时候，在六月份就奉献了，那么一个呢是认为城墙在现在才奉献。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认为应该是哪一种观点啊比较合适呢？那么我自己的话呢啊，我自己是认为第二种观点比较合适，是比较符合圣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我看呢它也都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的，就包括了以斯拉记的第四章六到七节的两个王，也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那么关于这一个方面呢，我之前啊也啊特意的讲过这一个方面，就是根据怀师母他所写的预言之灵的指导，那么我可以肯定以斯拉记的第四章六到七节的那两个王啊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写的，那两个王并不是以斯帖的丈夫啊，也不是让以斯拉和尼希米回国的亚达学习，就是在先知与君王啊这一卷预言之灵第46章里面有谈到。所以怀斯姆写得很清楚，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的第七节的亚达学习，他不是让以斯拉回国的亚达学习，而是韦斯梅迪啊，这一个是怀斯姆所写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怀斯姆他也是认为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写的，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也的确城墙虽然建好了，可是呢城是广大，可是里面的人口却非常的稀少，里面没有什么人居住啊。那么现在呢，通过阅读律法，百姓也悔改，因为上帝立约了，而且耶路撒冷城里面也有人居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再行奉献典礼才是比较完美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27节啊，第12章的27节里面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拨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好，这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就把各处的利未人啊都招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呢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回答一下，就是他们奉献城墙的时候，他们把各处的利未人都招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因此呢可能就会有人有疑问啊，有疑问说，如果说 城墙是在这个时候才行奉献典礼的话，那么利未人不是已经都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了吗？为什么还要把利未人从各处招过来呢？弟兄姊妹，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利未人都住在了耶路撒冷城里面，而是呢有一部分的利未人住在了耶路撒冷城里面，而其他的利未人则住在了外面。那么这个圣经是在第十一章的第三节和二十节啊，刚才我们也读过了，就是祭司和利未人他们都是呢有一部分人住在了耶路撒冷城里面，而其他的人仍然是住在他们自己的村庄里面的。而现在的第十二章的二十七节，他们要举行奉献礼的时候，他们就把各处的利未人都招聚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在第三十节里面告诉我们，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先后顺序，洁净的先后顺序，先洁净什么，后洁净什么呢？先洁净自己，然后再洁净百姓，最后再洁净城门和城墙。所以弟兄姊妹，先洁净祭司和利未人，那今天我们要先洁净什么呢？先洁净牧师、长老、传道人，然后呢再洁净百姓，洁净信徒，然后呢再洁净教会。为什么？因为只有领袖洁净了，百姓才会洁净，那么只有人洁净了，领袖和信徒都洁净了，那么教会才会洁净。那么另外，只有先洁净自己才能够洁净别人。那么下面的第三十一节到四十三节是谈到了他们行这个奉献典礼的一种方式，就是他们分为两队人马。第一队人马是由以斯拉带领，那么第二队人马呢是由祭司、由歌唱的人带领。那么他们就从两个方向，那么最后走到了阳门，然后进入耶路撒冷城里面，在圣殿会合。以斯拉带领的第一队啊，他们从右边走，而由祭司、有歌唱的人带领的第二队呢，他们从左边走。所以这两队人马，他们就绕城而走，正好呢走了一圈，最后呢从阳门进入，然后呢来到了圣殿会合。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要绕城呢？为什么要这样走呢？因为这样走啊，这样走可不是看风景啊，这样走乃是看每一个他们亲自建造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要看他们建造的这个地方呢？因为好让他们回顾上帝的恩典。这城墙的每一砖都是他们建造起来的，每一个门都是他们建造的。那么如今啊，他们要绕这一个耶路撒冷城，他们一边走一边看，一边看一边思想，一边回忆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恩典。最后呢，他们在圣殿会合。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节圣经啊，在诗篇，诗篇的第四十八篇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你们当周游西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他的外墩，查看他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上帝永永远远为我们的上帝，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弟兄姊妹，这些圣经就很合适啊。周游西安，四围环绕，数点城楼。那么犹大人呢，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围绕耶路撒冷城数点上帝的恩典。那么在尼希米记的第十二章的四十三节里面就告诉我们：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 因为上帝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儿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大大的欢乐，这因为什么？因为只有数算主的恩典，他们才能够大大的欢乐。虽然说他们也经历了拦阻，仇敌也拦阻他们，他们也曾经呢灰心，他们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却力气衰败，我们不能建造这个城墙。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也经历了仇敌的拦阻恐吓，他们自己也曾灰心过，但如今城墙建造完毕，因为上帝的手引领着他们，赐福给他们。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同样是这样啊，我们也会经历患难，我们也会经历很多的拦阻，但是呢，我们在患难中，在患难中我们也要欢欢喜喜的。这一个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那么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是有患难的，可是呢，我们将来得救的之后，我们就能够回顾这一段我们人生的这段历史，回顾我们在世上的与罪恶的斗争啊，回顾我们这段历史，看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保守，那么那一个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欢欢喜喜的啊快乐。因为那一个时候呢，我们要围绕天上的耶路撒冷城，所以因此啊，到那一个时候我们要欢喜快乐。那么下面的第44节到最后的第47节是谈到了尼西米分派他们个人的职责。首先呢是管理这一个奉献，那么有了奉献之后呢，才安排侍奉的祭司和利未人进来侍奉。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犹太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城墙的奉献，轰轰烈烈的这个奉献过后，那么他们就归于平静了，他们就要怎么样呢？他们就要在圣殿里面供职，他们就要侍奉了。因为奉献这个城墙，欢欢喜喜的轰轰烈烈的这个事情之后，并不是结束，这个不是结束，而是呢他们要长久的侍奉。因为只有侍奉，那么才能够让这个快乐啊延续。所以犹大人他们就因为祭司和利未人的侍奉而欢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在轰轰烈烈之后啊，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啊。我们在啊大大的欢乐之后，就是他们献大祭嘛。在大祭之后啊，在这种轰轰烈烈的啊聚会之后，我们还要归于平静啊。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参加培灵会啊，当时我们心里面很火热。可是呢，我们回家之后，哎，我们就怎么样？时间一长，我们就冷淡了。所以弟兄姊妹，培灵会给我们的这种兴奋，那么它并不是长久之计啊，我们还是要归于平静的。那么怎么样平静呢？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侍奉啊，每一天都要灵修，都要祷告、读经、亲近上帝。所以每一天的侍奉，那么才是能够让我们长久的欢乐。因为人生哪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呢？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啊大的欢乐呢？都是每一天平静的与上帝同行，每一天都在侍奉中而欢乐。好，弟兄姊妹，这一个呢是第12章啊，我们再看第13章。13章里面谈到尼西米他第二次的改革。首先在第13章的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当日，那么这一个当日是哪一天，我们并不能确定。因为当日这一个词呢，那么它可以指责奉献里的这一天，那么它也可以指责以后的某一天啊，所以因此呢，我们不能确定这个当日这一天是哪一天。 那么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谈到了他们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因为律法上写着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上帝的会，所以犹太人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然后呢，在下面的第四节开始一直到最后就谈到了尼希米的改革，谈到啊，这个以利亚时与多比亚结亲。弟兄姊妹，以利亚时是谁呢？以利亚时是大祭司，而这个多比亚是谁呢？多比亚是亚门人啊。圣经在尼希米记二章第十节，那么第十三章的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上帝的会。但是啊，这个大祭司以利亚时他却怎么样呢？他不但和这个多比亚结亲，那么他还在圣殿里面给多比亚预备一间房子啊。而这一间房子本来是存放啊百姓所奉献的这个物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大祭司以利亚时他乃是什么？明知故犯。因为这个时候尼希米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尼希米他在亚达薛西王第32年的时候他回去了。那么我们知道亚达薛西王32年是尼希米做省长的哪一年呢？尼希米他是在亚达薛西王20年回来的，所以因此亚达薛西王的32年也就是尼希米做省长的第12年。所以因此我们就知道尼希米他做省长一共有12年，从亚达薛西王第20年到32年。这个圣经是在尼希米记的第5章第14节。所以弟兄姊妹，尼希米他在亚达薛西王第32年的时候他回去了，他回到了亚达薛西王的身边。就是他离开了耶路撒冷啊，回到了亚达薛西王身边。然后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那么这个过了多日是多久呢？我们不知道，反正呢是过了挺多的日子。然后呢，尼希米向王告假，就是说他又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尼希米一回来就非常的生气，他就把多比亚给赶出去了啊，把这个东西呢也给扔出去了，圣经说是抛出去，然后呢洁净这屋子，然后把上帝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那么抛出去和搬进去这两个词啊，在原文圣经里面是加重语气的。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出来这个语气，但是呢希伯来语可以看出这一个语气的。所以啊，在原文圣经这两个词是加重语气的啊，一个是抛出去，一个是搬进去。那么弟兄姊妹，尼希米的这一个他说我甚恼怒，那么这一个呢是易怒。那么这个易怒呢就好像耶稣的易怒一样啊，耶稣他洁净圣殿，他看到圣殿里面的污秽他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呢洁净圣殿。那么尼希米他也是这样洁净了上帝的殿。那么这一个是尼希米回来之后所做的第一个改革，是改革谁呢？改革大祭司啊，大祭司以利亚时他的这一个行为。那么第二个改革是改革什么呢？改革利未人啊，他们的供职，就是百姓也不再奉献了，不再奉献粗俗的土产和粗俗的果子，他们也不再奉献这一个十分之一，所以因此呢，利未人得不到供养，他们就怎么样呢？只能够回去种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一走啊，他们又回到了原样。他们以前还与上帝立约啊，还在这个公约的这个书上签名呢， 他们立约不再娶外邦的女子为妻，也不嫁外邦的男子。那么他们立约要缴纳这个十分之一，要奉献出俗的。但如今呢，才过了多久，他们就不奉献了，他们就忘记了，他们就和外邦人结亲了，甚至于连大祭司也与这个多比亚结亲了，和仇敌结亲了，甚至于还搬到了圣殿里面来住了。好，对了，弟兄姊妹，刚才这一点忘记讲了，大祭司以利亚时让多比亚搬到圣殿里面来住，污秽了上帝的圣殿。那么今天我们有没有让仇敌搬到圣殿里面来住呢？圣殿是哪里？圣殿就是我们的人心，人心乃是圣殿。那么我们有没有请仇敌到我们心里面来住啊？这个仇敌到我们心里面住，污秽了我们的内心，污秽了上帝的圣殿。那么另外，我们有没有把一些什么人请到教会里面呢？不管什么人都往讲台上去推啊，不管什么人都请到我们教会的讲台上来讲。弟兄姊妹，我们是有原则的，不要污秽了上帝的殿。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利未人因为得不到供养，他们就回去种田了，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就听不到歌唱的声音和欢乐的声音了，因为没有人歌唱了，因此也不欢乐了，没有利未人供职了。所以尼希米就责备官长说，为何离弃上帝的殿呢？为什么责备官长啊？因为官长带头，因为官长的不作为，官长不管这些事情，所以因此呢，尼希米责备官长。那么在第十章，他们与上帝立约啊，第十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不离弃上帝的殿啊，请注意他们怎么说，这样我们就不离弃上帝的殿。而如今呢，第十三章第十一节怎么说，为何离弃上帝的殿呢？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与上帝立约才过了多少年啊，他们就已经这样啊，又走回他们以前的这一个老路了。这是第二个改革。那么第三个改革就是改革安息日。安息日他们还在那里做买卖，所以尼希米就非常的生气。圣经在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上帝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犹大人他们之前为什么会被巴比伦掳掠呢？那么其中之一就是因为他们干犯了安息日。圣经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里面谈到他们干犯了安息日。那么现在他们能够重新回国，圣殿和城墙都已经建好，圣城已经建好，并且他们也与上帝立约，那么一切工作都恢复了，祭司和利未人他们也供职了。但如今呢，他们又走回他们以前的老路，又干犯了安息日。所以在第十九节，圣经里面说，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顾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安息日的前一日，城门有黑影的时候，那么就把城门给关了。那么这一个方面啊，也向我们提供了安息日的一个时间。安息日是什么时间呢？乃是从日落到日落，从星期五的日落到星期六的日落，24个小时乃是安息日的分别为圣的时间。 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注意两个时间段。哪两个时间段呢？就是安息日开始的时候和安息日结束的时候。因为人最容易干犯的就是这两个时间段。因为星期五晚上了，天都已经黑了，可是呢，我们的店面还没有关啊，我们还在呢经营我们的买卖，我们还在呢上班，我们还没有啊进入上帝的安息，所以因此呢，我们就干犯了安息日。那么星期六的这一个晚上，那么日落，日头还没有落下去，我们就怎么样啊？我们就买卖了啊，我们就买菜啦，我们去超市啦，我们就做一些什么其他的私事啦。所以因此我们就在日落的时候，我们就干犯了安息日。那么尼西米改革，安息日前一天星期五晚上城门有黑影的时候就把城门关了，那么不顾安息日城门不开放。那么这一个是第三个改革。那么第四个改革就是娶外邦的女子为妻。圣经在23节告诉我们，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亚实出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实出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上帝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弟兄姊妹，律法上写着，摩押人和亚门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但如今呢，他们却娶了亚实出、亚门和摩押的女子为妻。甚至于他们的孩子啊，不会说犹大话，不会说希伯来语，你看多么的可悲。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下一代人该怎么办？下一代人还会敬畏上帝吗？甚至于连犹大话都不会说，希伯来文都不认识，还怎么学习圣经？还怎么敬畏上帝呢？所以如果让他们这样去行的话，那么下一代人就会全然败坏。所以尼西米就把他们给打了，然后呢斥责他们，他们起誓，并且谈到了所罗门王，他就是因为娶外邦的女子导致他的犯罪。这是第四个改革啊。第五个改革，那么还是和这个以利亚时有关系，还是呢祭司的问题。28节里面告诉我们，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三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就是把大祭司以利亚时的这个孙子赶出去。赶出去就意味着啊，不让他做祭司，就是他不再是祭司，因为他玷污了祭司的职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时不但和多比亚结亲，那么他的这一个家人啊也和三巴拉结亲呢。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从第四节啊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先从洁净以利亚时开始，然后呢到最后呢还是以洁净以利亚时的家作为结束。那么正好是一个前后的一个呼应啊，前后的一个收尾。然后呢就是尼西米他三次的祷告啊，圣经分别是记载第13章的第14节，就是要纪念我。第14节、22节和最后的第31节里面谈到纪念我，他说上帝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那么这个呢是尼西米他的祷告。那么尼西米的祷告呢并不是求功劳啊，也不是求赏赐，而是求上帝赐给他力量，帮助他能够完成这些啊这些伟大的工作。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尼希米记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尼希米的改革第二个部分。那么我们看到啊，尼希米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那么这一句话也是旧约历史的最后一句话，因为尼希米记它是旧约最后的历史。以斯帖记虽然写在尼希米后面啊，虽然放在尼希米后面，但是呢根据历史来看，那么它是在尼希米记的前面。所以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么尼希米记它是旧约圣经最后的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的最后一句话是停留在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那么这一句话有什么含义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句话它不是一个欢喜快乐的话啊，它不是说很欢喜快乐，不是的。那么它不是一个庆祝的一个话，它乃是一个什么话？它是一个求助的话，求上帝帮助我们。为什么？因为根据这些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是软弱的，人是没有力量的，人即便与上帝立约，但是呢也没有力量遵守这一个约。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刚刚与上帝立约啊，才过了多少年啊，他们就已经违背约了，他们就已经呢娶外邦女子为妻了。所以可见人很软弱，人已经完全堕落在罪恶当中，人只有怎么样？人只有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弟兄姊妹，人不可能靠自己来守约啊，人是没有力量的，人只有依靠耶稣才能够守约，才能够啊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一句话，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乃是对弥赛亚降临的一个仰望，一个盼望，仰望弥赛亚的来到，可以施恩于我们，可以拯救我们。好，弟兄姊妹，那么愿上帝啊赐福给大家，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呢可以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那么也邀请他人，邀请别人来参与我们的学习。好，那么最后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主你保守着我们的学习。主啊，我们看到主你的作为在每一个时代都彰显出来，从犹太人被掳70年，主啊你没有丢弃你的百姓，70年之后，主啊你成就了主你的应许，能够把他们从四面八方招聚回来，能够再一次欢聚在耶路撒冷主你的圣殿当中。可是我们人都很软弱，我们人虽然愿意与主立约，可是我们却没有力量遵守这一个约，我们时常犯罪，时常远离主。主啊，我们在此请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有悔改的心，好让我们学会敬畏你。救主啊，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可以胜过罪恶，让我们能够靠着主因信称义。救主啊，我们从以斯拉到尼希米，我们看到从建造圣殿到建造城墙，主啊你的圣城得以建立，虽然中间遭遇了拦阻，遭遇很多的患难，但最终得以成功。主啊，今天我们奔走天路，我们也会遭遇很多患难。主啊，求主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患难中要喜乐，我们要有信心，要信靠主，因为最终主啊你要带领我们进入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让我们今天能够竭力的奔跑，竭力的追求，信靠主，仰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